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门。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怎么样，这个礼拜瘦一点没有啊？
瘦一点啊。
你想想看，我们上次讲什么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个还有
对啊，
我们吃不下饭了、
啊、想起这个问题眼睛一闭到处是怎么说呢这个在那个描述纳粹集中营的那些电影里啊，确实有这种镜头。
值得到那个休斯顿的这个犹太人的屠杀纪念馆去看看，就在
我真没去过，
就在医学中心那边，Herman Park， 往 downtown 靠一点点，在那个 Plaza Hospital 那个后面，好像是免费的。
不，老实说啊，你这个把鹰跟这个纳粹连到一起去，我还是闻所未闻。
这个当然是我们世外桃源总要有点特色
嘛。啊，这就是我们特色，蒙哥不是杜撰的吗？
这个根本就是蒙哥杜撰的，因为不这个预言的解释是这样，我们做仆人的，你得稍微狡猾一点。你要讲这种东西，一定要把它讲成说现在已经发生了，
知道也是，
这是前提，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讲，你就把这话留在弟兄姐妹心里好了。让主耶稣的话直接去做工。最糟糕的一种传道法就是说，哦，因为怎么样，所以明天的主是绝对不会回来的。现在还真不少人这么传呢。
哎，还真有这种传法吗？
有，真的是。
反正这跟圣经完全不一样了吧？
哎呀，他们有这个把握嘛？他们专门研究中东预言，研究了半天呢，讲，就告诉你说现在世界是怎么样靠近了。可是你仔细听他的话，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他告诉你说这时候近了，一方面他告诉你说明天耶稣是不可能来的。
傍晚的心，对不对？
对，你要等一个会说双关炸语的啊。头上有个记号的，有人说以前那个 Gorbachev 头上那块红红就是敌基督，你看现在的奥巴马的奥巴马皮肤黑，你又看不出他有什么东西。那早年最早就是说甘乃迪要从死里复活，哎呦我跟你说，还搞什么的都有、
那个时候大概有这个传说，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所以这种讲法不太听到
那你要在这个北美的这个啊教授里面混一阵子，你才知道各方这个解经的那个，哎呦，亏他想不出来的事儿都有。那只是你要怎么解释你的事儿，你不能解到一个地步让弟兄姐妹觉得，哎呀，时候还早嘞，哎，我们在等下一个征兆，下一个征兆。如果你看见什么事情啊，比如说有一个 barcode 打在每个人的额头上啊，以后就不用身份证了，这个。买东西的时候你把这个脑袋往那一晃
这也是个好办法，这迟早会有，不是说现在把人的生理性生物信息都输到一个卡里面吗？
是啊，他们就说你那样到那个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弄啊，这个叫做额上有受记的啊，受了这个印记，你受了这个 barcode 以后，那个 barcode 里面有666，以后呢你就不能够进天国了。哎呦，那你没听到最新的新闻？最新的新闻，他们现在不是用指纹啊？你知道他们用什么东西吗？
不用指纹，我知道现在用眼睛的瞳孔也是一种生物指标。
哎，现在还有一个研究是专门弄你的鼻子，他说每个人的鼻子长得不一样，好吧？
那除非你手也没有了，眼睛没有了，剩下鼻子，那才用得着。
所以你看，我就说嘛，你什么叫做额上有兽印的？就是全地的人都拜他，那这兽受了死伤。好像又有生气，他又活过来，这个根本就是进化论嘛，对不对？你的脑子里有一个兽当你的祖先的，这个叫做额上有兽印的，为什么不这样解释呢？我虽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就能够让弟兄姐妹警醒起来，因为他绝对也说得通。你现在到博物馆里面去看见了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受了死伤的兽头跟你讲说是你的祖先吗？全地人都在拜他当祖宗拜、
这就是有额上有受印的，对不对？
对呀、啊，因为你脑子里面你就认为你是，对不对？主不用审判你，你自己已经定了你的罪了。
嗯嗯。
咦，这个你要么你说你是从动物来的，对吧？那神的救恩跟你还有份吗？对吧？要不你从地里面挖出来，那也许是该隐的子孙，那是在洪水里面灭亡的，你说你是他的后裔啊？啊？
不，讲的这个世界末期的预言啊，我觉得我们好像前面讲过，就是说有点像 Google 那个地图啊，你远看的话都清清楚楚，好像没有问题，但你拉近了，它这个进度就是不够，是不是？它是故意设置这个进度啊，设置不够，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不想让你看得太清楚，里面有军事秘密，对不对？
而且呢，讲老实话，你要看得很清楚也可以的。啊，比如说我们再往底下的这些的预言，主耶稣讲到说啊，哎，你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长叶，哈哈，发芽跟长叶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你说发芽才会长叶，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什么叫做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一切的事渐渐成就了，夏天近了，人子就在门口了。
哎，发芽长叶就春天嘛。
哎，偏偏他不说春天，他说夏天。
那夏天嘛，就意味着要怎么呢？
哎，那个你看到自然界的现象，你知道说哦，夏天一定会来，夏天马上就到了。他说你看见这个世界上啊，这一切的事情渐渐成就，看见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主来的日子近了，而且就在门口了。所以你知道，从主耶稣的这个预言说起来，我们传道的人实在有一个责任。就如果我们从今天的世界上看见一些已经是在发芽长叶的事情，那绝对可以拿到节目里面来说啊。
也是哪些事情？
哎，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尸首在哪里，鹰在哪里？我不是说这一定是讲犹太人成堆的尸首和那个纳粹党的鹰，可是你这样讲有什么不可以呢？
那么就解说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而且那个是犹太人所遭受的创世以来最大灾难的结尾，可怕在这个地方。
哎，这种说法呢，倒是我可以接受。你再想，像犹太人还会受到那种摧残，像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
但是可怕的是什么？那个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所受的迫害。
对、啊、
然后他就说天象要变化了，海中波浪的响声啊，世上万国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天上人子的兆头就来了。
我们理解就往往觉得，这最后的这个遭受的迫害的话，那后面就开始太平了，是吧？现在犹太人，你看中东没有人打得过他，还有美国在这撑腰，是不是？
嗨，如果我们能够唤醒弟兄姐妹的注意力啊，因为犹太人，假如他的灾难到此为止，那剩下我们就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了。你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主突然就来了。
如果犹太人还在不断的遭受灾难的话，可能这个主还没有来。
如果照路加福音的说法的，哎，当然你今天从今天的世界想，要是再有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魔王啊，这样来杀犹太人的话，那也是确实是不太容易了。
哎，二战那希特勒上台那种条件，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对不对？
对，
就这个东西有点像当年的文革，你说以后绝对不会来嘛，也难说。但是这一定会跟原来一模一样嘛？因为再出一个毛主席也不容易。
好、哦，再出一个毛主席当然不容易，
啊、
毛主席大主席。
嗯、
那这个，同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是光注意耶稣的话呢，那你还不能够读得完全，除非你很熟圣经，要不然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耶稣不是讲这个话的唯一的人呐、啊。从旧约这个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这里边有两个人物，其实不止这两个人物，但是最重要有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你去读他们的话，再和耶稣的话凑在一起，那你才能够大概有一个图画。
你指的是旧约？
旧约，对。
哎，那么第一个应当是谁？摩西。
摩西，没错。摩西这个人是，哎呀，他要在今天的话，那肯定也是很多人会不喜欢他的。
会给拿去批斗的人。
对，你记不记得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伟大的祖国建国60周年？
刚刚过去啊，对啊。
刚刚过去，那多神奇啊！
嗯，
是不是？那上台的每一个哪里是中外嘉宾，这个本国先知一律是说吉祥话，没说凶言的，对吧？
那当然，你说凶言都在监狱里待着呢。
这摩西这老兄就是不识相。当年呢，这个神派他呢，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出来，
嗯，
那已经不错，对不对？那就从埃及救出来，过了红海，旷野漂流40年， 该死的都死了，哎，剩下新一代的人很勇敢，预备要过约旦河了。临过约旦河，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哎，将来神也要赐福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在列国中作首不作尾。偏偏摩西老兄呢，花了很长的一段篇幅对他们讲了一番呢、啊，哎呦，那真是啊，哈哈，非常怎么讲？中国人说不吉利的话，
嗯嗯，忠言逆耳。
哎，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也做过，那就是讲到将来啊，如果以色列人离弃神的话呢，那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那是要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啊，用什么东西攻击他们呢？哎，不但那块地要成了硫磺、盐卤、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长的中东地啊，而且呢，在生命记里边，神要用饥饿、干旱、赤露、缺乏来攻击他。他们呢，要有从远方地级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那那时候是没有飞机的啊。这个摩西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商朝中叶了，还咋嘞？
还在啃树皮，
一直要把他们掳到世界各国去啊，用各样的手段呢、啊、来消灭他们。在列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这个话在什么时候应验了呢？照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讲呢，接近一千年之后应验了。
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还是？
当然还没有，还没有。
啊，
那个就是、
一千年还没到罗马帝国。
对，就是以色列进了迦南地，然后国家啊，起先往下走，后来大卫把它复兴起来，所罗门建了圣殿，国势正强的时候，所罗门自己带着头就开始拜偶像。啊，娶了这个许多的异邦的公主啊，哈，人家这个公主就把各地的假神都带进来，就像你在美国目前所看见的，休斯顿有各种各样的庙都起来了，对不对？那怎么来的呢？当然都是外邦公主带进来的嘛。
中国人也起到很大作用
的，哎，起到很大作用。然后呢，哎，神就兴起许许多多的先知，告诫以色列的王，并且明明的跟他们讲，什么时候哪一国要把你们灭了。事情就真这样发生了。同时这个把你们灭了之后，也就是照着当年摩西的预言呢，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东边迁了，迁到巴比伦，迁到现在的伊拉克、伊朗，甚至往印度那一带去。那个时候主要是往这个方向去。当他们亡国的时候，就出了第二个你要明白耶稣的预言一定要明白的人物，就是谁啊？
比较著名的预言家，我们往往谈的就是但以理，对不对？
对对对，这你不能叫他预言家，叫他叫先知。
好，先知，
先知。对，但以理是像你儿子一样，哎，长得呢一表人才，哎，
谢谢哪里？
哎，就跟你大儿子差不多大啊，非常聪明，被掳到巴比伦了。
应当那个时候还是 teenage 的时候，是吧？估计
绝对是 teenage， 十来岁。哎，他之所以被掳，就是因为他和他几个同伴呢被挑选出来了。巴比伦王知道犹太人聪明，要把他们在宫中培养起来，因为这些王都是所谓雄才大略，像咱们汉武帝一样。
对。
对吧？他征服一个地方还不算呢，他不是过过瘾就算了，他还想说以后怎么统治这个地方。
对啊，收服人心就是这个意思。
嗯，至少要培养出一些这个怎么样，我自己的走狗、自己的爪牙来。那我需要会讲他们话，最好是他们本族的人呢、啊。
嗯嗯。
十来岁的孩子，我把你弄到宫里面来，哎，给你吃，给你喝，给你官做，哎，给你漂亮女孩子做你的妻子，你就好好给我卖命，
看你服不服。
肯定服啊！你以后你只要好好的替我管住你们的同胞。保证你一生功名利禄。
对呀、
啊，哎，但那个但以理这小子就是不识相啊，他呢他就不吃这一套，
嗯，
哎，他不要玷污自己，所以王给他的东西他都不吃啊，给他的什么汉堡啊、薯条啊，他通通不吃，麦当劳啊，
专吃中餐，对不对？
哎，专吃白稀饭，
嗯嗯，
配这个酱菜，你看，
嗯、
就素菜白水啊，
啊，没吃小米饭就不错了，
可以。结果他长得比别人都胖。所以现在人家说我胖呢，我就一点都不会说太难过。因为想当年圣经里面有个小胖子，咦，对不对？被神所用。
蒙哥感觉还不错嘛，感觉。
感觉还不错。
感觉不错。你可是人家可是十几岁的少年，这没办法比的。
哎，我现在就是吃什么都胖一样的，对吧？
吃什么、嗯？
你就可以用圣经的话安慰自己啊。
对啊，
耶和华与我同在。
对啊，神的恩典啊。
好了，那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不得了，他一下做到巴比伦的宰相， 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会解梦。他那个解梦尤其是把将来的事情就讲给你听了。
对，
他连做了三朝的宰相，他所解的梦以及他所看见的异象记在圣经里，就是出名的但以理书。上次我们讲
蒙哥在讲三朝宰相，实际上应当是讲的那个转局、应当是三个不同的王朝。
哎，对对对，
根本不是说我们讲的都是在唐朝里面做宰相，我们讲的三朝往往是讲的是这样的意思。但在宰座他实际上是不同的王朝的，对不对？
对对对，中国人的这个忠孝节义的话，那这人是卖国贼的卖国贼的卖国贼，对吧？
对，这节气不够。
因为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因为他会解梦，就是巴比伦王佩服他，然后他在巴比伦王朝的时候，他就讲说你这个国家要亡在谁的手下，以至于下一个国家来灭巴比伦的时候，一听说哎，从前有一个人呢、说我们要灭他，那当然把这个人找来给他做宰相。
对啊，所以第一个应当是你不加你上嘛，巴比伦。
对对对对。
第二个我记得是波斯的。
对，那到他临死之前呢，他已经预言了什么呢？那当然你对这个中东历史稍微有点研究，稍微有点知识的话，就应当晓得了啊。亚述灭了以色列，对不对？但是巴比伦就把中东这一带所有的国家都给你并吞掉了。
哎，对，
大家都亡了。大家这一亡呢，就是亡了很久很久，所有的树啊一起都给砍掉了。那但以理书里边的预言呢，就是讲到这个波斯马代要来把巴比伦灭了，希腊又要把波斯马代灭了，这个罗马帝国就要兼并天下。当时他就已经把这些都讲在他的预言里面。你知道我当初第一次读圣经啊，那时候没有人给我们解释嘛，但你读到但以理书，他讲的是如此的形象化，如此的清楚啊，稍微有一点历史基础的人一读就晓得，他讲的那个公山羊脚不沾尘从西而来，亚历山大大帝讲了这个并吞列国的啊，比世界上从来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他这么样可怕的，那个是罗马帝国嘛？
对，
对不对？他讲到罗马帝国这个脚呢，一半是铁，一半是泥啊，这个很多的民都被他统治，可是民与民之间却不相混杂，这个绝对是罗马帝国。
哎，
那不用人家解释，一看就知道了，对不对？
对，
所以后来不信的人，他们就说这本书啊肯定是后人伪造的。为什么？太准了，
是
他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你看看这天下还有这么难做的事吗？讲的不准呢、你说他无效；
对、
讲的准呢，你说他伪造。哎，这基督徒难做。但是当时但以理死后，世界真的就照他的预言这样演变，罗马帝国把地中海沿岸全部都并吞了。
对，
并吞了，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情况。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回想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
就是从这开始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所预言就连接上去。
他接下去讲，因为跟从前旧约的先知所讲的有很大类似之处，从摩西就讲了，哎，有敌国要来，要把你们掳到数不认识的民中啊，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所以你看，北国以色列灭亡，南国犹大灭亡，被亚述王、被巴比伦王掳去的以色列百姓都是这个样子。
不，这有个问题啊，就是讲这个所谓的预言的时候啊，往往我们会觉得这种预言可以适合在这儿，也可以适合在那儿。这个事情怎么就有的人就由此来攻击这些预言，说，哎，你这个东西啊，就像来算命一样的，哎，模棱两可，怎么样都可以。
哎，这个可不是模棱两可啊！这你要不要、要不要？我就说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你去跟他们说，将来中国人要被掳到世界各国去，这要真的发生啊！你这国家真的要亡啊！因为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尽管听起来很像，我们读的时候也就没有一个感觉，但是实际上，主耶稣这个预言是新的。为什么说是新的呢？到主耶稣生在犹大地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又已经满了以色列人，满了犹太人了，对不对？
对，
从前被掳的后来回归，然后在这地方又大大的兴旺，这几百年下来那地方又满了犹太人。主耶稣这一次讲说啊，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们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
不是，他们觉得不太可能。我们今天回头的时候需要晓得，那个预言那个事件虽然和以前很像，可是却是一个全新的事件。
哎，
就是在罗马帝国底下的犹太人没有理由再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对啊，因为当初那种情况下好像已经在那安居乐业的样子的。
对，而且他们已经被分散到相当多的地方去了。在罗马帝国，哎，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讲，你不要光想说，哎，在这个铁蹄政策底下或者人民没有信仰的自由很不好啊， 哎，不完全是这样子。如果不是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全部统一了，你这个保罗传福音哪这么方便？
对呀、
啊，要到哪个国到哪一个国。而且从使徒行传、从新约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当时犹太人他们做生意啊，各四处为生了，已经到处都是他们了。
对，
那这时候主耶稣再讲说，你们要被掳到天下列国去。这是一个新的预言，
那可能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你现在如果要再发个预言说犹太人会遭受多少多少的灾难大屠杀，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
对，但是等到主耶稣啊复活升天，在差不多三四十年之后，最出名的就是耶路撒冷再遭迫害。
对呀、
啊，新约里面记载的先有一次，就是五旬节门徒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一下子兴旺的很厉害，直到斯提凡被杀，那个时候他就说门徒遭到大逼迫，就向四方分散。这时候沿着地中海就一直走，走到土耳其的安提亚，沿路都建立了基督的教会。啊，还有一次呢，是什么呢？就是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再遭毁灭，那个时候的圣殿再被拆毁，犹太人大受逼迫。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走，走到什么地方你晓得吗？
西伯利亚，俄罗斯，是不是往土耳其走的？
据他们有人的考证说呢，有一些的犹太人从那一次的逼迫就直接到中国来了。
啊，你是跑到中国去的？
对。
不，在中国的犹太人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历史。不会吧？
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咱们中国人往西边去的最出名的是谁呀、啊？唐朝的时候，
玄奘了。
玄奘，我问你，玄奘去干什么？玄奘去做生意了吗？
玄奘去那个取经啊。
玄奘去取经，他不是去做外贸的，对不对？
那不是。
你总不能说玄奘是大老板，猪八戒是个体户，这不行啊。除了玄奘之外，还有谁往那儿去啊？
那谁那儿去？
就是啊，谁往那儿去？这要出去不容易的。
你只是犹太人
啊，这慢慢来，慢慢来。丝绸之路商业这么发达，往来的商旅中国人有多少？
这个我不知道的。
这就是了。
但是我就知道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往，对啊，往中东、往西亚去的。对，
中国的商品往中东、往西亚去。中国人去了没有？
中国人估计没去。
我想多少也有一点。可是你要知道，你要到那边啊，那不是好玩，你得会讲他们的话。
对，
对不对？你这到那边不给人家抢了，给人家杀了。你拿了罗马钱，就算你有本事，你回到长安，您
那个时候没有汇率，对吧？也不能汇兑。
对。当初做生意和今天做生意有一样的问题啊。
啊。
有沿路有银行的问题啊，对不对？有货品转成货币的问题啊，
对，
有买卖的安全的问题啊。丝绸之路上跑的商人是什么人？
你指的是犹太人？
一点都没错，
没听说过我。
嘿，这个咱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听众朋友，要是你觉得这说法太新鲜、太不可思议，哎呀，去查查吧。
行啊，我们下去做做功课吧。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回头来。
对，丝绸之路上所跑的最主要。都是这些啊，受逼迫被分散到各国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他们本国的民在接应，都能够找到翻译，他们会讲很多很多国的语言。
好了，我们这个节目有的讲了，这个
这挺有意思。所以一看，一方面神是他的愤怒临到他的百姓啊，可是一方面神真的是还很怜悯他们哦。
对啊，
最早迁到中国的相当可靠的证据啊，那个丝绸之路以及这个主后七十年的大逼迫啊，就把犹太人是一直逼到从中东沿路所有的地方都有他们的痕迹，一直到中国来。对
啊，
这个挺有意思。
我的中学历史书没教到我，所以
我们历史只讲说丝绸之路啊多么了不起啊，但是谁在这丝绸之路上跑没讲清楚的。
还真的是没讲清楚。
你想也知道嘛，你想想当初一个长安老百姓那个骑个驴，是不是
骑着马，还有孙悟空猪八戒一起。
那你我告诉你，满路都是孙悟空猪八戒，你怎么活得下来呀？
这倒也是啊，
是不是你要把西方的东西带到东方来的，把东方的商品带回去，你不给人家抢了半死才怪，
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那谁在跑这个东西？犹太人在跑，
真的。
当初所有的香料的买卖，完全被犹太人所垄断。他们两个路，一个路上的路就是走丝绸，海上的路一直往东方来，一样的，沿着印度啊，沿着这个南太平洋就一直过来。
所以这历史没什么变化。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东西，你看这些中国人世界工厂，实际上还是给 掌握在他们犹太人老外的手里，你知道
吗？我们做的事情他们老早就做过，而且做得很成功。想当年香港怎么发达起来的？
对啊，
知道不知道？谁发达起来的？
也是犹太人。
英国殖民地可是来做生意的，
来做生意那些也是犹太人。
犹太人，上海谁发达起来的？犹太人。
上海我知道，当时有个很著名犹太人叫哈统，当时还有一个花园叫哈统花园。
对啊，以后到了哈尔滨，从俄国逃了一大堆犹太人的，他们犹太人，你在今天休斯顿就看见，他们社区的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已经是有上千年的历史。
对呀、啊，现在世界金融业也不掌握在那些人手里吗？索罗斯啊什么也都是犹太人。
对呀、
啊，
所以你小心哪、啊，神审判犹太人的时候，你的股票一起下去了，你知道吧？
我没买股票。
好吧，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啊，听众朋友有兴趣的，不妨去查查这些资料，挺有意思的。哎，保证大开眼界，照着主耶稣的预言啊，当时的世界就开始往这边演变。但是这段历史你一定要大概知道，然后才能够明白底下主耶稣所要讲的话与我们今天有多么重要的关系了。
行，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